他是生存的如来啊。什么叫柔软啊？这个忍辱呢？你活着的一天，你就必然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把人生看成是整个从头到尾是一个如意的事情。我们经常啊碰到人都祝福人家事事如意，其实这个祝福是坏的祝福，是把人教坏了的。你要一个人事事如意，可是他的生活是不可能事事如意的，如来就是不可能事事如意的。那么这个人他怎么会活得好呢？如来就是告诉你，生活就是不如意的。既然是不如意的，你能够了解这不如意的，那么你就会变如意，是不是？如果你能相信，有一个准备，说人生本来就要接受很多苦难跟挑战的，你碰到一些苦难挑战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先行的呢，人生先行是有这样的啊困难，有这样的挑战呢，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觉得自己啊好像很委屈，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很不心甘情愿，是不是？我常常讲，星云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心甘情愿》啊。他说人要心甘情愿。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有心甘情愿了不？啊，有没有心甘情愿？如果我自己不心甘情愿哈，那么我们就得检讨，是不是？我们并不是说要自己要变成什么样，但是问题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得心甘情愿啊，你来听佛法要心甘情愿，我来讲佛法要心甘情愿，我挤公共汽车要心甘情愿，我自己开车在台北市的那个路上这样堵要心甘情愿，找不到停车位要心甘情愿，要不然你还活在这里干什么？你活在这里就是要心甘情愿。那么这就是柔和忍辱心，这个柔和忍辱心是生存之道，是生存的如来，生存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从出名一直到现在，生存有那么简单的吗？看到好的你就要，看到不好的你就想逃，这叫做如来吗？啊，生命本来的面目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看错了。我们就要逃的一天，我们就产生挫败；我们就要逃的一天，我们就产生了精神官能症。我们必须要注意看清这些本来的面目，所以如来一其实就是生存的如来，它就是你生存所披的那件外衣。如来做就是一切法空。什么是一切法空呢？你要知道，今天你所学的这些东西，明天未必明天通通都管用。所以知识的如来，智慧的如来，智慧就是空性，所以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智慧，一到最后它的本来面目是空性。也就是说你自己不要被这些东西啊变成刻板了，你只要刻板了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所谓如来做的本身呢，是一切法空，其实它是指智慧的本来面目。智慧是没有形象的，智慧也不是知识的，但智慧是永远可以产生知识的。我们有智慧，我们既可以学英文，也可以学化学，也可以学物理，也可以学管理，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可是你学什么东西都变知识经验，可是有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他什么都能学的，那个东西叫空性，那就是他。你只有能够掌握那个空性的这一部分，能够涵养那空性的部分的时候，那你才能够用那些东西去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知识是有时间性的，有些时间呢，有些知识呢，隔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知道它是错的，啊，有些东西呢，啊，知识呢保存的比较长，有些知识保存的比较短，但是隔一段时间它总是不能适用的。你看嘛，你家里所用的啊很多东西啊，这个隔一段时间以后它就退流行了。那退流行的东西就是无常， 知识也是一样会退流行的，它也是无常的，无常的本来面目。所以你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见得完全用你刻板的观念去解决那个问题，你应该因事因人因地的不同，你应该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个没有成见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们智慧的如来。所以如来是，如来依，如来做，各位一定要把这样的观念把握得很清楚。在你的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提醒，你要把如来这件事情啊，这个修行的法门要把它放在你的心上，你常常去参透它，这对你有很大的利益啊。可是如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看清楚，其实如来本身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如所从来嘛。那既然是真实的，你看这个如来的东西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活在真实里头呢？我看不是。我们小孩子从我们人从小的时候就被教的很多是不真实。你看你从小的时候长大开来，我们家里的人能够教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或者是我们家人教给我们的是一个野心，一个理想，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东西呢？通常是如此的。我长期的观察看一些青少年学生大概一个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一直要求他有一个很好的水准，很好的成就，一种不根据他的真实给他一些这样子的理想要求的孩子，我发觉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程度都真的比较差，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大。原因是他失真了，最后他会把人整个生活都会失真。所以有时候我们给学小孩子讲一个人要有理想，我好在我没有跟我小孩子讲过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理想，我也不要这样讲，我也没有跟我小孩子讲一个人不应该有理想，但我也没有跟我小孩子讲说一个人要有理想，我没有这样讲。我只告诉他任何一个东西你自己是知道的，你总是有一个你自己从你现有的真实的状况里头，你可以判断你的方向，你就朝那方向去做，目标是有的，但是是根据我的真实而定的，没有所谓理想。如果真的有理想，那只是我们对一个东西的方向。所以你在走路的在人生的这一步一步踏过去的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我看过阿姜茶曾经讲过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记忆很深。他说请他的弟子们说，你看着吧，外头的那些树有结了很多果子，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从它开花，有的只有花开出来的时候花就掉下来了，有的是结了果以后虫子就在地的地方把它咬了，它就黄枯黄就掉下去了，然后有的人是到了完全的圆熟了以后，然后才从树上砰掉下来。没有一颗果子它是完全一样的，你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果子通通变成那一颗圆熟的果子，它是会掉下来的，它本身它就是真实在那里，它会枯黄的本身它就真实在那里。所以我们也要认清楚，当你有一天突然间检查到自己的身体原来也没有再能活多久的时候，而且医生很确定跟你讲的时候，你可不要骂医生说这个医生怎么这么残酷，把这种真实的事情告诉我。错了，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我还好，医生早一点给我检查到，我大概还有两年的时间，假我两年多学佛法，让我了脱生死，应该很高兴才对，是不是？所以真实就是如来的意思啊。人如果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加上一个不真实的，也就是这个理想是来自于不真实的，它一定是一种痛苦的经验。如果你有一种理想，这个理想是来自于你的真实的，那它一定会产生一种实现的经验。那么我这样讲到这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有理想，也不可以啊，这个没有理想，都不是，也不是要你有理想，也不是要你不要有理想，问题是真实。那么你看，一个人事实上是从他周遭的生活当中去成长的，他不可能从他周遭的那些事物以外他能成长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去想一个你周遭以外的那些东西，不是够愚蠢吗？以前呢，我们有一个，我大学时有个老师，他这么说，他说你听过没有啊，中国人这么讲说，夜晚千条路，白天卖豆腐。我当时听了我不太懂，大一的时候我听不懂。他说我告诉你，人最怕就是这种事情，夜晚想了很多，也就是自己有起了很多的妄念，想了很多，我将来我要去做生意，做了那生意以后我会去赚了钱，我就买房子，买房子的时候我又把我爸爸妈妈都接过来，那个时候啊，我还可以请我们家族的人通通来聚会啊，你想了很多，好像在写小说一样，夜晚千条路啊，可是白天呢还是回到自己的莫名其妙的那个现实，还是要去，他只有一个豆腐担子啊，去港搬大屋来卖哈，还是卖豆腐，所以叫夜晚千条路，白天卖豆腐叫虚妄。一个堕入虚妄的这个人啊，晚上想了那么多又失眠，第二天打五打个打米家啊，一直卖豆腐，我们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看清真实是什么。可是一个看清真实的人，他不是这样子。我这个老师怎么说，他说看清真实的人，我就是一个卖豆腐的，我早上该起来几点起来要磨豆腐，要做豆腐，我很清楚。然后我挑出去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去挑。然后我卖完了以后回来，我该休息，该做什么，我很清楚。我还有余力，我节省了一点钱，我现在可以多做一种生意，那我再去做那个生意。我从来没有产生虚妄，所以那个人他才是真正有活力可以成长的人。能成长的人是这种人在成长，而不是夜晚千条路，白天卖豆腐的人在成长的。所以只有一个真正懂得真实的人，他才是能够成长的。如来他表示一种真实啦，啊，所以一个人必须要从自己的周遭生活经验当中看到真实，一个人要从自己的啊所遭遇到的事情里头看到本来的真实的一些现象，而且自己在做抉择的时候也必须很真实的去做一些判断。那么我们说这样子叫做觉醒，所以觉醒其实就是如来，所以如来佛的意思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很有耐力的，你知道吗？有一位神学家叫做皮尔，他不是心理学家的那个皮尔，他是 Norman Benson Peale， 他是一个神学家。以前呢，他的书，大部分的书我都看过。我还建议过一个研究生呢，研究 Norman Benson Peale 做个案研究。那么，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人生的光明面》，啊，这一本书呢是鹏哥翻译的，在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这本书里头曾经讲啊，他讲过很多一些啊，收集到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例啊，他讲过几个小一个小事例，我很感动啊。他说呢，有一个人啊，在旧金山有一个人，他呢慢慢的，他的眼睛越来越坏，就看不到了。后来眼睛竟然失眠了，一位女士。这个女士眼睛失明了以后呢，那么有一天呢，她在摸摸索索中去接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接过来，听到的是她的先生 刚刚发生车祸撞死了，这个时候他简直没有办法承担，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眼睛看不到，开一个餐馆，是先生，他原来他跟先生两个人一起开，现在先生又死掉，这日子怎么过？所以他先生的事情料理过了以后，他就干脆就做一个啊、哦、100%的完全的悲伤者，每天以泪洗脸，很痛苦的在家里过着既是残废的走投无路的黑暗无天日的生活。可是就在他跌到谷底的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觉到，他说，我为什么，我难道一无是处，没有东西可以让我攀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让我生活吗？他想一想，他说，不行，我绝对不能生活在这个黑天暗地里头，我要想办法。所以他又开始去工作，一样开餐馆，他这一次不是用眼睛，他用手，他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帮忙他会切菜，但是呢，他会训练到他用手一摸，他也可以切得很好，甚至于用手可以摸到、感受到这个菜的菜色，这是什么东西？他以前清楚的嘛，都摆好了以后，这个菜怎么采炒，就炒菜色出来啊、哦，他完全能够掌握。然后呢，他因为他是一个眼睛失明的人啊，好多人听他说，哇、哦，那家餐馆很好吃，而且是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一位女士做的，好多人来买，所以生意突然就又好了，不止好了，因为很多人来跟他讨教，说你怎么会做的这么好呢菜，所以他为了要教答复很多人，就逼得不得不写作来写怎么做菜，所以他就开始做食谱，他写了好几本很好的食谱，流行各地，而且他不只是开餐馆写食谱，他还开烹饪班，事业越做越大。一个眼睛瞎掉的人，他竟然只看着他所有的这东西，就可以展开这一朵生命这么美好的花朵。我们现在所一般人所面对的问题呢，是说我的眼睛都看都没有了，那我还能做什么？然后就自暴自弃了。但他不是，他所看到的是真实，他所看到的是我能用的东西，我现在所有的是什么？这个真实，这些如来的东西，正是他生命力的来源。我看这一段话，这个个案，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真了不起呀、啊！这位女士啊，我们确实也看到有很多人，他确实是根据他自己的条件啊，慢慢的走出他自己啊应该有的一份这个事业出来。有的人他的田地并不很广，他后来去种花，后来做一些小的盆景，他走出他自己的路来。有人去养蜂啊，他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但他自己用自己的啊肯学习的态度，不断的学了很多东西，他走出他自己的路来。我们得认清一件事情，所以如来这个观念，就是原来如此，它就是真实。你不要怕你自己身上没有东西，其实你身上可以用的东西很多。我们根本没有把我们自己身上能用的这一些能力，或者是材料、机会、素材，我们根本用不到10%，或者是10%或15%，我们几乎用不到那么多了。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把很多东西丢掉、脱节了，而不是说我们啊很懂得珍惜自己啊。如来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都看清自己，看清我们周遭真实的所存有的这些哈、啊，我们自己必须是很清楚才可以的。那么如来呢，他同时也表现着一个对一个生命的终究现象。什么是生命的终究呢？生命的终究就是你来这里成长了，然后最后老了以后就死掉， 他是如来，是现象界的。可是要告诉你，你从这边生，这边长，就是从这边末的时候，这边末了以后在这边长，这边长了以后，那当然就是这边末，那就此起彼落的。它很像什么呢？很像那个跑马灯啊，啊，在转一样。那么用跑马灯呢，也许你还不太啊生动。过去的这个佛门的啊这些高僧呢，他呢就给你做了一个更生动的一个比喻。他说呢，他很像啊一个一个不同的窗户。他比喻说，有一只猴子，他坐在一个塔里头。这个塔里头呢，那么有六个窗户，他一会儿从这边出去呢，从这个窗户看出去，看完了以后就缩回来，然后一会儿呢又从这个窗户再看出去啊，他又缩回来，他缩来缩去一直都走不出去，他一直都坐在那个塔里头，他跑不出来啊，是自己陷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小空间里头，他跑不出来。可是呢，有一天呢，他想清楚了，他说，我既不是从这里去看，也不是，我干脆从这个塔里头爬出来来看，爬出来看，发觉哇，天地如帷幕啊，原来是这么大啊，我呢长久以来一直在那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他才发现什么叫如来，现在才发现说我进进出出的那些东西已经不是如来了，现在一个既不进也不出的啊，也不必要去进，也不要去出，全然放下的他，那个性囊心空的那个他，他是如来，他看到他了。我读到像这样子的典籍的时候，我会有很深的体验。什么体验呢？我会知道说，我死掉的时候啊，大概就好像从一个窗户出去看一看他，又回来，还是在这里啊，然后呢又很简堂啊，又从这个地方出去啊，再去看一看呢，然后又回来，还是坐在这里，所以好像到最后一直在那地方闷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们陷入生死流里头去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解脱。那其实所有的生死，它本身人生就像这样一个梦一样，你到最后也要看清这个本质。你能看清这个本质的时候，其实生很多生，我们生命过程当中顺顺利利的事情，你比较容易运诸于掌上。但是佛法不是告诉你只去看那个出世间的那个如来，那个无所从来的如来。如果你只是去看那个无所从来的如来，那么你会失掉了如所从来的部分。如果你一直很强调如所从来的如来，充其量你只不过是活得很幸福很愉快的人生而已，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参入那个更高的造化，你去真正得到那个所谓佛如来的那一个部分。那么请问，你到底是要出世间的那个无所从来的如来呢，还是要跑到这个如所从来的如来呢？你一定会讲说，那老师我该怎么办，我是应该站在如所从来这一个地方呢，还是站在无所从来那个地方呢？你只要去站在一边都是错的。所以那句话是两句话其实是一句话，如所从来也无所从来，他对如来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告诉你，这里你拿了它，你就要放弃它，你拿了它就要放弃它，请问你该怎么办？有的人就讲说，我就拿一个嘛，因为我规定只能拿一个嘛。你很事项，你在世间法里头你是对，可是你毕竟是哪了，你还是在哪与不哪之间，所以你在生死流里头。可是我哪了，可是我并没有哪，这话 是要参话头才去了解他的。我不拿了，但是我也拿了。你只有去了解各宗这里面的禅位，你才真是了解如来它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你在平常日常的食衣住行，在你的工作生活家居里头，你既是如所从来，你能真深通如所从来，就已经容易接触到无所从来的那一边。你如果真正懂得无所从来的时候，你会很达观的再回来大死一番，再活现成。这两个它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两个命题，我们要把这事情看清楚的。我们要回过头来提醒各位，在我们的文化里头，在我们的一般的世俗的生活里头，我们经常教我们很多东西，说我们失真，失真就会失掉如来。我们会怎么会失真呢？我们的文化里头教我们要面子，对不对？我们的文化人教我们讲人情，对不对？我们的文化里的教我们要有好的学历，我们的文化里的教是拼给别人看，刚才你虽小，像这种东西呢，看起来好像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话很有道理，对某些人来，你把它积上去，他可能真的有点成就了。可是我要告诉你，有一半的人，他在你这个观念之下是被牺牲的。我们教育教自己的子女，如果教的，你也想想看啊，你真丢脸！你在别人的眼光，你看你多么没有面子。这个话常常讲给小孩子，小孩子一旦成为刻板印象，以后他自己做一个主张都有困难了。为什么啊？这个人让把人买被安他供，你没有是非，你只考虑到别人对你的看法，那就是面子。我们每天讲人情呢。啊，这种东西情面的问题不可以这样做，那你情面的问题不可以这么做，那你该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做啊。该做而没有做的，一直在那里，长久它就会败坏，就会产生问题出来，所以我们产生很多困难。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说，哦，我们的学历很重要，我们要让自己哈，真正能够啊，这个要做人上人。以前有很多的观念都是很可怕的呢。啊，要当人上人，啊，好了，终于一定要踏上去。你学完了佛以后，你才知道，也许是对的。我们鼓励一个人要当人上人，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当人上人？我们不要当人上人，我们也不当人下人，我们当人，是不是？我们既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但是也因为是如此，我们不会被这两个东西把我们完全的绑架了。所以文化里头有很多会让我们失真，我们失掉如来的。那佛法它是就这一件事情而言，它倒让我们完全的能够把一件事情啊，嘛推到一个啊你看清真实的一个层面上来看。这样还不够，当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层面它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之外，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检讨我们自己。你要检讨什么呢？你要检讨你到底是不是对自己很真诚，你到底是不是对自己很真实。你可以去骗别人，但绝对不能骗自己。人家讲说可以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那么你如果有冲突有矛盾，就是因为你对自己不真诚。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习惯，以为能够多一点钱，多一点待遇啊，将来大家都是热门的啊，认为他是热门的，那我们就选他。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可是他本身却让我们导致了我们对自己不真诚。我们要想想看，我适合不适合做这个工作，这是如来。你看看你自己的心理世界，在思考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周遭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再做决定？这是觉知啊，啊，择法觉啊。你有没有这样去做选择？如果没有这样选择，那么你也会失掉如来，你也会失掉如来。我们在 这个反映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有时候会这样反映，比如说啊，我最近觉得很累，我很多的压力压在我的身上，那我现在去找一个理由，我说我现在这个事情呢，我现在不做，我把这个东西把它丢下来不做。那你有没有想想看，你真正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做这个决定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我要把它辞掉之前，你有没有真正想过这样做是不是很真实的在解决你的所面对的困难？通常这个人把工作辞掉以后，他会陷入更多的困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辞工作并不能解决他所产生的压力的问题。因为把工作辞掉了以后，一部分的压力减少了，但是没有赚钱的压力却又变条一条绳子，又把自己捆住。你要这么想，这样做真实吗？你要去想想，这样做对你来讲是很清醒的抉择吗？我所知道的，我们的心灵里头经常会给自己出一些坏点子，走错了路的通常都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清楚，而且没有照如来来做判断的。那些东西你要想办法把它清除干净。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部分清除的干净，保证你的心理是健康的，你的精神生活也一定是很健全的。这一部分是影响一个人身心健康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今天给各位讲的这个如来啊，这个命题，我宁可称它叫做命题。这个命题一定要自己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参透，自己不断的常常去反复的啊，去运用它，你才会熟练。到最后一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判断事情判断得很清楚，而且你也能够抉择选择一个清楚的一条路去走，它就叫做醒觉。醒觉一定是真实的，真实也正是你自己生活所应该去走的路，这就叫做如来佛了。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啊，那么这个各位呢回去的时候啊，常常你不妨给他写几个字，就叫做如来那两个字，你把它常常放在家里。要不然如果你哪一个人啊，那个字写得很漂亮，你就写一个如来佛三个字，你把它挂在你的书房里啊，它是很好的几个字啊啊。那么那几个字是足够提醒你啊，顺得来逆得来你都知道要如来啊，好的来啊，不好的来你也知道它是如来，善的来恶的来你也要懂得如来。只有如来这两个字你要把握它。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